OK， 我们这是收集一些资料，有关我们圣经里面的末世论。有人说在圣经里面的这个逻辑不是一般的希腊国的那种逻辑，也不是阿拉伯人的逻辑。圣经里面的逻辑是有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啊。那么我们从很多很多不同的见，我们都可以去看那个东西啊。我们不是看单单看一些象形的东西，而是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方面。那么我们常常在一些真理上我们就会用很多的词啊。我们用重生，我们用称义，我们用成为圣洁，我们用悔改，我们用回转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措辞来形容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归主了。对，那么在这里面不同的词啊，有不同的教会也会比较重用。但是对这个末世论里面有相当多的一些不同的经文，那么他们不单是一些各词不一样，这个算是观点有稍微不同。那么要做一个综合性的结论，我认为目前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是给我们一点点的一个窗户来看这个末世要发生，而末世以后永永远远是怎么样一回事，给我们一点点看看，让我们的好奇的心能够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神学课本啊。事实上，我们在看这个点，我们来稍微思想。那么丹以理也是在其中有一些跟这个有关系啊。要恢复这个国度，但是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问是不是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么这是他们问，那是一个很固有的犹太教这个旧约圣经的预言，也是非常踏实的一个问题啊，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恢复这个国家了？那么大卫的子孙他的后裔有一位弥赛亚，那么要那个观念里面就是以色列国要恢复圣所应许之地。那我们不太清楚啊，那个地是在耶稣亚的年代还是说在对亚伯拉罕说的啊，对亚伯拉罕说的是从幼弗拉底河一直到埃及河，那就包含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地一直到西南那个就宽大非常大啊。那么以色列国没有提出这个意见，说叙利亚是应该归他们，因为是神的应许啊。不过这个原来有这样的应许了，那在历史中就没有完全实现。到犹弗大帝尔应该算是所罗门的年代，已经到了那边，那些国家都会进攻，会赋税等等。但是不是直接所罗门管啊？那所以这个对大卫的后裔这位弥赛亚，他要登基，要在巴比伦耶路撒冷做王，那么他们的国家要比所有的国家还要强，他们的这个经济的力量，他们要从这个耶路撒冷有法律，要发出许多人来耶路撒冷朝见神他们亚述跟这个埃及都要归主，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啊。那么这个观念有相当多的一些预言在圣经的里边了。第二个点 这个没有什么一定的次序啊，我就是把它拍出来啊。这个归天家，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没有别的地方了。如果最近的经文应该是以弗所书啊。天上的地上的各家是从他得名啊，那这个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啊，那个不太多了。也就是说在他的父神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啊。那么在第十九世纪啊，他们的诗歌里面啊，把这些当作是宫廷啊，等于是宫殿啊，他说每一个人是一个王呢，他自己有很漂亮的房子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贫穷，他们就盼望天上啊，就是有很多的像王一样的那样的房屋啊。那么耶稣说他正在预备，这是正在预备中啊。第三点，这个家人团聚啊，这个地方了。那我们对这个没有太多的经文啊。刚才我用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在神啊，每一个家庭在天上在地上都得名啊。那么到底就是说到在世上的每一个家都是从父神得名，那就是得存在啊。还是说在天上在地上不是谈末世论，是谈到现在啊。所以这个能够团聚的这个信仰应该差不多是根据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那有一个过不去的地方是耶稣讲的话语，有撒都盖人问他问题啊，有一个人结婚了有妻子啊，那他们都过世，到底他是谁的太太谁的妻子？那么耶稣回答说，在你不懂神的能力，也不懂天上的事情，因为那里人都像天使一样，是不嫁不娶。那这个意思要怎么解释啊？摩门教大概解释就是不能嫁，不嫁不娶就应该马上就嫁，马上去。现在就行，那个时候就不能啊。那已经有家庭的那个情形是什么？是不是耶稣不是针对那个问题有一个答案？他是说那个地方没有嫁没有娶啊，但是他又加上那句话说像天使一样啊。那我们没有别的经文，就是说那个独一无二的那种经文，我们就比较少有一些圣经的根据啊，到底那个意思是什么啊？幸好就是那个摩门教的观念没有流行，就是说以后每一个人变成一个神啊，他们都要管自己的一个心。那这个观念更厉害啊，就不是变成天使就变成神啊。那这个耶稣说的话语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变成一个天使啊，没有不能这样解释啊，或者有或者没有，不是那个经文可以告诉我们啊。下面第四点，这个千年国度啊，这个观念有一个公义的世界，有国王有弥赛亚做王，有人会死，但是他们还会活得很老。那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地形等等气候都有相当多的改变了。那平常这个理论是列在耶稣为 教会来第一次为教会，第二次啊为了要审判世界，或者有另外一个地方在从他的门徒回来的时候就有审判，有设立那个千禧年的国家了。千禧年应该算是全世界能够完成神的计划，那就是人在世界上要行事为人，遵守他的法律，他们就做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做的一个公义的地方那如果是单单公义，那恐怕有问题的话，那就很快就处理。不过这个这里面的观念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国度，那这个就有弥赛亚能够做得到。第五点，这个新耶路撒冷，这是唯一在启示录里面，但是不仅仅如此，亚伯拉罕他所仰望的是不是人手所做的城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的这种信仰又出现了在启示录里边。在启示录里边没有太多是说到这个城里边的前后历史它好像从天降下来，但是有没有落地，有没有落到什么地方如果落在地上，它好像变成一个巴别塔，它是联合天与地那如果它就是悬在天与地的中间，那么这个天与地就被连于这个城，就是这个城也不是以前的那个耶路撒冷，它完全不是所以这个观念又不是那个以西结的那个圣殿那个应该算是人要造成一个新的圣殿的计划，那么那个计划在以西结书非常详细，但是它不完全跟以前的所罗门的殿一样有人很热心的说以西结的圣殿还要建造起来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耶路撒冷，也不会站在这个回教庙寺的那个旁边那个位置上，因为他们认为以前的圣殿不是刚刚好在那个回教的寺那里在那里有一个空间所以他们认为它一定要被建造起来有人说他们已经在收集资料材料来建造，这个我不能确定。不过这个观念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它里面没有殿，它也没有在那个状况里面不需要什么灯因为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那个精神里面耶和华就是那个光那里面的细节也不太多好像是有大门，可是都不关了，有很大的墙，但是有谁做敌人在那个城的里边，无论是进到那个里边的都是圣洁的，不圣洁的不能进到它的里边，所以这个这种形容应该算是仍然把这个圣洁那个城与不圣洁的分开来那个圣洁不圣洁就变成一个永远的一个差别了 那那个经文也没有讲清楚，那个新的圣殿降下来是在这个地形跟气候啊等等都被改造以后啊，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就看那个下面的第六点，有新天地的观念啊，这个有两处的经文，最清楚的是彼得后书啊第三章。这个有新天有新地，好像是跟创造的故事有一点关系啊。现在有新的，跟洪水的故事不太完全一样啊，因为这个是包含不但是地是或者海，这个就变就是天与地啊，在启示录里面啊，他没有很多讲这个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有一些经文在先知书，好像将来没有海，没有水，没有山，那么就是全世界就变成平原了啊，所以到底在平原上气候都一样啊，不冷不热啊，这个里面没有多多的说明，那后来的人也没有跟着来做更详细的说明，所以为了要肯定这个预言的它的效果，应该是有预言以后，人会再把它再解释这更清楚一点那有一些观念，就是说不是天与地整个的都要改变，而是好像是非常大的seismic event 这个犹大的那些山要挪开，有一个中间有一个谷从东到西几乎等于是一个密集多谷的那个样子，但是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了。那在那个情形里面，地形有非常大的改变这个地方面的雨水量就非常多起来，而且普遍化了因此有人说，不知道有没有对我说在耶路撒冷的下面有一个无穷的一个水源，有这么讲，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我也不能肯定不对还是不对还是对不知道他们那个材料从哪里来但是他们意思要那个预言应验，要从耶路撒冷这个水要流出来，它越流就是像以西结，它就像那个死海流它就变成又宽又深那么一直到进到这个死海那里那么河边有好多的树里面有很多的鱼那么一直到这个死海这个死海的北部就变成淡水，它的南部仍然是咸水，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做成不过要保持这个咸水那是非常对以色列有帮助这个淡水要从耶路撒冷发出那么如果不是这个地形的很大的改变这个很难想象的，但是它是根据差不多现在的以色列有经过什么大地震的一些移动一些改变，那么但是 西安山仍然是在西安山啊。下面这个七点，这个帝国天下之官啊，下官，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还在继续下去了。啊，有一些国在历史中被除灭了，他们不会再出现了，本来是被咒诅了。像那个以中啊，他不会再出现了。但是有另外一些他已经没有了一段时间。那么到世界的末了的战争以后呢，还是有一些国家存在。那在这个时候神要在世界上作王，那么所有的宝贵的东西都要送到耶路撒冷进攻，而且奉献啊。那这个可以跟前面的来合并啊，有一些可以合并起来。我就把他们的特别的地方分开啊，分开来。第八点，这个恢复乐园观啊，那在回教里面是这样的，那就要回到这个伊甸园啊，而且要恢复一个乐园的那种的愉快的生活。问题，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这个乐园是在全世界的里边的一个非常由神来赐福的地方，不是全世界。要被扔到这个外面，又到世界里边，是外面的世界有经济，有荆棘啊，有很多的一些难处啊。但是那个乐园本身算是一个绿洲啊，那么在那里生活有水有果子等等啊。我认为在圣经里面它的定位就是一个要接受考验的地方是必须是暂时的，因为有整个的世界要治理，就不能留在一个乐园里面了一定要出门，一定，因为那个使命是要治理这个世界了，那么这个一定不能长留在它的里面了。下面的九点，这个人子与圣徒国度观，那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非常的重要的点，有这个亘古长存者，那就是耶和华，他在宝座上，他是做法官。那么有仁慈降临在他的旁边他的要负责这个国王的事。那么然后就提到圣徒圣徒要参与这个战争，圣徒他们在世界上要与这个仁慈一同作王就他们的身份是作王身份。这个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也有其他的经文会暗示这个意思这些圣徒要与儿子一同做王，又是做祭司这个两个身份他们都要做。保罗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要审判天使，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圣徒什么时候要审判天使如果要审判天使，那你们为什么不能解决你教会里面的那个问题你既然是有这样的呼召，那么你应该自己可以解决了下面第十点神的宝座在人间，那么法律要从耶路撒冷发出，那么好多国要到耶路撒冷去接受教训 他们要 被教导，就变成这个教育中心啊，那么有教导他们神的旨意，圣灵要被浇灌下来，那么在这个情形里面，大家都会吸收神的话语，他们会执行神的话语，喜欢神的话语。那这个基本上有这十个观点，有的可以合并啊，多多少少应该算是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事啊。下面有这另外这个选择有基本上有这个复活人类或者现实艺人啊，这个在异教的里面他们就限制异人啊，复活在我们新约里边啊，应该算是根据但以理第十二章但是他用的话语是有的many 啊，在新约里面用那个 poloi 希腊文 many 那这个到底 many 是什么？哎，不是，好像不是一切，对不对？有点奇怪，他是这样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是说到信徒复活就要得一个新的身体，不同荣耀，有的身体比别人还要荣耀，所以大概没有嫉妒的心在那个时候啊。但是像天上的心一样，有的比较亮，有的比较淡啊。那么保罗的观点是说，神要安排一个身体，那这个已经跟犹太教脱节了，你知道吗？他们认为是我们现在的身体要复活。所以他们没有火葬啊，所以保罗已经走了，在走前面一步啊，有一个新的身体啊，那么像耶稣基督的一样，那就是说他们去看耶稣，不一定是马上认识他啊，但是在那个情形里面，他还能够吃啊，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吃玛纳而已，所以这是在想象中，我们不能靠着犹太教在这一方面，因为他们认为是就是人原有的身体要复活了。那么保罗就已经在走前一步，是不是所有的都要复活？那么根据但以理不能证明。啊，因为有恶人也要复活，有义人，但是没有说所有的人啊，那就是但以理。为什么人需要在身体上接受神的审判？所以必须要所有的人都复活啊。那我们圣经没有解释清楚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好，第二个点就是分别审判义人与恶人，这个和天使啊，这个分别，那个我们已经谈到，就是教会历史中，他们原来认为这个审判是一次的审判。那就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要被审判啊。那我没有列在这个里面啊，有另外零零碎碎的东西啊。比方说，有一些国家是山羊，有一些是绵羊，这些国 啊、都要被审判。那那个审判什么时候要发生了？是对国家的一个审判的一个 时候。啊，那个除了耶稣讲的那个以外，没有再出现在别的地方了，就是所以我没有把它列在这里面啊。不过那个那个结果啊，是有一些国家可以接受了啊，他们已经归正了，那么一些不能了。下面有一些这个教派不同点啊，就简单就是稍微提到他们了啊。这个不幸的死亡，灵魂又要死亡。那么这个在安息日会有这样的，那么可能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也是这样的。所以灵魂死亡就没有任何的存在。只有信徒才有复活啊，这个观念啊，应该算是不是根据全部的那些经文啊，应该算是根据一些话语是说到灭亡。那么如果所提到要灭亡的东西啊，是灵魂啊，灵魂怎么灭亡啊？那下面第二呢？这个信主的死后与第一次复活有份，那这个在启示录应该算蛮清楚啊。这个第二次的复活啊，这个到底是包含所有的其他的人呢？所以对，那么那个复活以后是不是要再进行那个白色宝座的那个审判了？那么在那个情形里面，有没有人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哎呀，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那个经文说他们要打开这个生命树啊，就没有提那个生命树里面有没有人的名字了。第三就有天有地狱有炼狱，那这个是天主教的啊，对不对？有炼狱，还要加上什么？要加上 limbo。 你知道 limbo 是什么？ limbo 就是婴孩还没有被接受洗礼啊，他到 limbo 啊，我不知道在 limbo 他要做什么啊，他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出来，那个不太清楚了。那个不是很少有啊，这个是天主教可以研究的问题啊，到底 limbo 从哪里来啊。第四点，这个得救的永远有带不信的人归主啊，这是天主教是吧。有传福音就可以传福音到永远，那么所有的人他们死以后啊，有仍然有机会来接受福音了。那不知道这个斯密德他到底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那个也有点奇怪啊。他们在今生没有接受福音啊，那到什么时候啊他要接受福音啊？那这个好像是把神的忍耐当作是一个永远的忍耐啊，没有到一个时候事情就要结束了，没有一个结束点啊。我们圣经很强调有开始有结束啊，那么没有结束点啊，这个好像是一个敞开的门啊，那么这个架构就不太清楚了。第四点，得救的永远有，没有第五点，人人都死，没有最后的审判，仅有今生罪的后果。那这个我们在智慧书里边会看到，稍微 因为他 不多强调任何的末世论，像箴言有传道书、大概只有 一节在传道书里面比较清楚、最后 有一个审判，但是、没有太多、提到、死亡以后、身体归于土，灵魂归于神、没有再讲、所以、对这些事情我们的智慧文学没有很多的资料，这是需要启示，这不是智慧能够、了解的，没有办法创造出来。第六点，我们不知道，那也有人赞成说我们不知道。第七点，有一次复活为一人，信主的；第二次复活为其他的人，都必得必被审判。那么这个是一般的立场啊。第八点，人人都有永恒的灵魂、意识、自我认识。那无论是信主以或者归正，没有啊，人人都有一个永远的灵魂，而且因此啊，这个以利亚、摩西还能够出现跟耶稣在一起在山上。再加上这么一句话啊，就是死亡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那就按照人所做的事情啊，或者他们信靠耶稣就受审判，就没有世界末了的一个审判。那这个应该是代表很多的不同的教派，他们的或者个人他们的一些念头啊，一些信仰。我们比较是很重视保罗，对不对？那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以及这个哥林多前书，还有后书，有比较想多比较多一点的一些资料。保罗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也有一个特别的没有提啊。那就是在人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啊，神是给他一个身体啊，那没有把那个观念跟复活要得一个新的身体连在一起啊。他是说是神要预备一个身体，那么是不是等到复活又得到一个另外一个身体啊？这个没有讲清楚啊。这个因为哥林多前书啊，都是复活的时候得一个新的身体啊。那么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好像是死以后马上得一个新的身体啊，所以这个不太一致啊。这个没有成为一个系统。那我们会感觉，如果我们是属于希腊国的这个思想的后裔啊，我们会感觉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我们需要一个没有漏洞，所有的资料都应该是属于一个体系啊。我们圣经是把任何事情，它平常是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没有配合，没有成为系统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动手要成为一个神学家，那我们一定是要重视这个地方，那么就比较轻视这个啊。我们一定要有理论，是说我要用什么原则来组合啊这个神学，那对这个摩西论用什么原则啊来作为那个基层的那个基础啊。那么这样的把它建造起来就比较有头有尾。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有一本书啊，从它的前面到后面有相当多的一些图画，有没有看到那个摩对那个摩斯论啊？这是有中文的书啊，我在台北看到了，但是我最早看到了是在我祖父的书里边，他是牧师啊，我祖父有那个原著，那个 Larson 他的那本书啊。那么我后来到台北，我发现它已经有中文了，而且已经有颜色的啊，本来是没有颜色的啊。那它的里面有分很多很多的图样啊，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不知道，大概是台湾有，就是现在美国没有了。这个可以用 Barnes & Noble 来查，不过那个已经好像是把 Schofield 那本圣经的注释啊，还有那个 Dallas 神学院的那个摩斯论，统统都变成一些图啊。那么甚至于有分得很清楚，什么是Hades 地狱啊，什么是 Gehenna， 什么是Sheol， 大家很多在那个图上面。都是各自的来画出来的。应该说那个影响是非常广大的。如果你在台湾的话，这个所有的传道人都知道这本书啊，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那最大的也应该算是跟他一套，就是那个 Schofield， 他编的那个圣经。他现在的有新版本不太像以前的啊，所以他不太一样，比较旧的就会保存很多的注解，都是对所有的这些东西有一个体系，特别是那个摩斯论方面是最强的一个说明。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优点是因为我们都是用圣经，神带领我们要用某一段圣经啊，那我们要尽量的从那个经文得到亮光，那么要怎么样解经，要怎么样使用啊，所以我们平常没有必要把它称为一个体系我们是用各个的那些经文，那这样的看来，我们不会错了，我们不会走偏了，我们是依照那个经文来传福音了，那要成为一个体系的话，这个就非常的复杂，圣经是我们的资源，圣经是我们的原料，甚至是我们的一个真理啊。但是我们一开始把它变成一个神学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就产生很多很多不同的神学背景啊，神学课本非常多啊。那对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有一点机会来分享啊。对这个你们在传福音上，到底哪些问题可能比较严重一点？人人都有灵魂嘛，人人都有灵魂。不信的人有一些在这个世界上不相信，也就是身体死了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问题，我真的是需要从圣经里面辩论当中有。建立一个立场啊，建立一个根据啊，这个灵魂观念啊是非常普遍天下，几乎所有宗教都有那一般的基督教，他那个灵魂观念是根据希伯来文的 nefesh， 现在没有人翻译 nefesh 是灵魂。Nefesh 就是生命那么严格的说 这个灵才是永远不死的。所以这个传道书说的非常清楚啊，这个身体要归于主，这个灵 Ruach 要归于神啊。那么这样的分非常非常清楚。一般的过去的参考书他认为 Nefesh 也可以念这个永远不死的灵啊，但是有非常少数的地方才能够这样的做啊。那这传福音人人都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啊，那就是说人的 personality， 人的这个个人不是单单他的身体而已啊，所以要被审判不仅仅是死亡而已啊，所以有灵魂就有必须要有一个审判了啊。那如果在台湾传福音，大概最大的一个一个隔开思想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像一般的这个计程驾驶啊，你跟他聊聊天啊，传福音给他啊，那么他常常会问啊。你有没有看到灵魂啊？有没有看到死人啊？那他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一个宣教士没有看到魂啊，没有看到灵魂啊。很多人他们说我们都看到了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给那些相信死人的灵魂没有离开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圣经里面没有多少这样的东西啊。门徒远远看耶稣走路在那个水面上，他们说哦是灵魂啊，他们就这样。那耶稣啊，他进到他们中间来的时候，他们想哦他是灵魂啊，那耶稣要证明他是有身体啊。但是那个观念不是说任何地方有一些灵魂来飘来飘去啊，我们不是犹太教的背景，也不是基督教的背景啊，所以那个是一个基要问题啊，是对这个灵魂。那么神在第十二章但以理，第十二章跟但以理说，你要跟到你列祖那里去啊，你要离开，你要死了，那么到时候啊，你要复活。那他没有讲身体，他就是讲你，而是讲但以理。所以这个里面的那个 person， 那个 person 的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头脑或者一个身体啊，那个 person 的本身是永恒的。那对我们刚才谈这些问题，有没有另外一些方面在我们传福音上我们需要想通，需要稍微用一点时间来研究啊？天主教认为在炼狱里面慢慢的就可以除掉罪恶啊，慢慢的来，有人在奉献比较多一点就可以把他救出来啊，他灵魂好起来了，那就可以脱离这个炼狱啊，那个仍然是属于死后不再有机会了啊，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真理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啊。那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很多的异端邪说都是在那件事情上啊，半点啊。 那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讨论的时间还没有到，有没有到？还没有啊。有一个问题啊，在我们的圣经的里面了啊，除了听过福音、接受福音以及基督的救恩，没有救。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应许在旧约里面，有说到一个人他行公义，他完全依靠神，他相信神的话语，他渴慕真理，他的心是向着神，昼夜思想啊。那个算是犹太教或者别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他们仍然是完全相信接受神的话语。那这个里面，他们如果能够得救，当然是耶稣的功劳所做的，但是他们自己不认识耶稣了啊，是不是这种人一定在还没有死以前，他们要像那个哥尼流啊，被带领到一个场合，有人传福音，他们就能够开始认识主啊。那个场合就是那个问题是提到一些他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啊，旧约或者现在。罗马书第二章有非常不容易解释的经文，如果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话，这个经文有点奇怪啊。如果一个人他是全心追求至上的、最好的、良善的，他按照他的需求、他的追求做神喜悦的事，那是不是他可以得救？罗马书第二章说可以，但是到第十章就否定了啊。他们怎么信？如果没有听福音，没有人传福音，怎么信啊？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但是他们不知道主，那怎么得救呢？但是第二章他正好是在证明人人都有罪那个部分里面，那么在受审判的时候，是不是说在审判的考量中，一个人有这种追求，那么这个一定要被包含在那个审判的原则上面。那第二章又进行到一个地步，他说这种人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啊，他们的是非之心，那就是良心，或说是或说非啊，那就是说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表达的信仰，他们的态度等等都是对着神，但是他们的自我认识的心知道他们不完全，所以虽然他们像保罗从来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但是他们仍然知道他们里边的东西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他们不能够做一个完全人啊，他们一定是有犯罪的存在性。所以在那个受审判的日子里，他们的那个是非之心两次一定是要一面支援他们 所做的好，所信的，所表达的好啊，就是另外有一边，因为良心就是啊，有两种知识在比较啊啊 ，conscience with knowledge with 一定有两个，所以他一面是支持他，一面是责备他。那在审判的日子很难站立得住了，因为如果他信了耶稣了，有圣灵来作证，所以自己的心里面可以验证自己已经相信了耶稣，自己已经离开了罪恶，自己已经有尽量的去做神喜悦的事，而同时有圣灵在验证，对对对啊，就不一样了。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就是 parousia， 就是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啊，是因为有自己认识自己，有圣灵也认识我们，那么我们的见证就是不是一个有两个不同的心啊，有一个心都是仰望神。所以那个经文到底对没有听过福音而像那个哥尼流是一个义人对这种人到底有什么信息？那么我再说一遍，那个经文的本身，罗马书第二章是属于全书的辩论。所以第一章是人人都有罪，第二章有外国人跟犹太人他们都有罪那么一直下来这个第五的这个第四章亚伯拉罕有罪他是因为信而得救，那个五章是因为亚当所有人都有罪那么一直到第七章我们里面都认清楚我们这个倾向是像罪那么第八章我们知道有圣灵同在，但是仍然要对付我们的身体。那么一直到第九章是犹太人有罪，结果他们已经受了审判了。那么一直到这末了的那些章，就特别提到一个人不知道就他的信心去服侍这是罪。如果一个人他做他良心不能忍受的事那他就有罪他不能够用信心来做就是罪那就是谈到信徒个人在神面前非常个人化的一个定义，那么以至于全书的里面那慢慢的来这书里面就讲到救恩那么一直到最后就谈到教会，但是那个前面的那个部分好像是给我们看见有一些好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真的有追求，但是他们没有听过福音那他们在神的审判的时候是要怎么站得稳是不是这些东西他做的都是行为就是 works， 还是说他有 works 但是他也有他的依靠，他的信赖他的盼望，他的信心他的爱心我就是想到那个诗篇的119篇全部都是我爱你的话语，我昼夜思想比任何事情还要宝贵那个不能说是靠着行为做事，这是他全心与神联合他全心与神的心联合那这个就牵涉到我要说的那就是说除了清楚有福音传给一个人以外，耶稣仍然是救人，若那个人离开偶像归向真神，那是保罗对外邦人说的，这么简单，离开偶像归向真神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个主就是耶和华。所以这个 这里面如果是完完全全要靠着我们来传福音给每一个人，我到如今我们还没有完成啊。但是如果透过这个我有信仰有原则的人，我们在整个的社会里面有种种子有关什么是 right， 什么是 wrong 啊，那么什么是至上，什么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就懂得开始懂得他们个人的这个行为是不是他们能够被主所悦纳啊，所以这个对社会的这种把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基层的伦理法律等等传给他们了，就应该是整个的社会就有预备心来接受福音了。虽然没有听啊，没有听过，但是他们知道堕胎是一个问题啊，他们已经知道了，有的会坚决啊，很坚持啊，可以，有的坚持不可以啊，但是那个问题已经是普天下所知道的问题啊，那么对这个善恶就已经开始有一个预备心来接受福音了。好，我们休息一下。